提摩太后书3章1到9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必不胜节，无亲情，不解缘，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阿门。
好，谢谢陈勇姊妹。那我们今天继续开始啊，《提摩太后书》第3章的学习哈。那今天所学的1到9节，我把它大概分为2个部分。前面1到5节主要讲到在末世人的光景，6到9节主要讲到假教师对人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结局。那第一节就，保罗就提到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哈，那末世指的是什么时候呢？从希伯来书1章2节，彼得前书1章20节，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末世。哈，它是从耶稣第一次降临，从他出生、受死、复活开始，一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都称为末世，所以，我们在提摩太三这个后书，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些个危险、那些个败坏，哈，已经发生了，哈，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而且越靠近耶稣要来的时候，这个现象只会越来越升级，哈，会越来越严重。那关于这个危险，哈，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它指的是哪些方面的危险呢？从保罗接下去所写的那些经，我们看到一个是提到一个人性的败坏，哈，还有提到假教师，也就是抵挡真理的那些的事情，哈。那2到5节的里面哈，他就提到了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有20种哈，20种的情形哈。右边呢，我就是把和合本就是新版的和合本他所翻译的放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所以这个专顾自己呢，也就是专爱自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我们常说的self-centered。好，我想这种情况大家不会陌生哈。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很多的人都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哈。然后第二个他提到就是贪爱钱财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的里面哈也有提到很多贪爱钱财的事情。然后就是提到自夸，自夸就是夸耀自己哈，这个主要指的是外在的行为。那狂傲呢，类似，但它更多的描述的是一个内在心理哈，心理的非常的狂妄哈。然后当一个人自夸狂妄的时候，他就会怎样？这个谤读哈，谤读我们知道亵渎的话，它主要是针对神；那谤读的话，它主要是指诽谤人。哈，主要是诽谤人，用言语来重伤别人，哈。所以，当一个人自夸狂妄的时候，他就会看不起别人，就会诽谤别人。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必然会带来这个人际关系的破裂，哈。所以，他下面就提到违背父母，他指不听从父母的话，哈。不仅是父母，他对有恩于自己的人也是怎样忘恩负义而且心里不圣洁。 这个不圣洁，它不仅是指心的不纯净，而且是指心里没有去追求那个圣洁。然后第三节看到的也是没有亲情，和违背父母一样哈。然后不解怨，不解怨指的就是指抗拒那个和解，哈，不肯与人和解，哈，不肯悔改，好说谗言，哈，谗言的话指的也就是控告、诽谤，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闲话，哈。然后当然自己的话，这个个人的性情、性格方面的话，它就是表现为。没有不能自悦，就是说不能节制，不能够控制自己，然后他的性情是凶暴的，不喜爱良善，不爱良善，他不爱的话，他也可以原文也就是恨恶良善，就像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黑暗恨恶那个光一样，这样的人他也是不喜爱良善的。那他进一步的表现的行为是什么？他就是卖主卖友。卖主卖友，他指的是为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私利，不择手段的来去破坏身边关系亲近的人或其他的人然后任意妄为，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管别人的死活然后再次提到这个自高自大，有点像这个自夸狂妄然后爱好厌乐，这个厌乐不仅是指我们的。宴席也指一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各样的娱乐活动包括什么？如果说喜欢运动的喜欢看电影的喜欢打游戏的，喜欢各样的，就是说享受的都可以包括在厌乐里面。所以，我们看见最后的话，他指出了什么？专爱自己就带来一个就是不爱神然后第五节特别提到这样的人是怎样？他可以有金钱的外貌，但他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保罗他就提到说，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是要避开他，避开。好，我们看到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专顾自己、专爱自己、贪爱钱财，是所有这些罪的一个的根源。然后呢，在末世的时候，人通过爱自己来取代爱神，那必然人与神的关系它就是破裂了。那在末世的话，人他不仅是非常的坏，而且他会有怎样？他会非常的假。也就是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这个实意。也就是说，看上去表面上他好像非常的金钱，但他实际里面他却没有那个生命的那个实质而这样的罪的话，它比公开的一些罪更能够迷惑人，就像假教师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危险的状态，不是一个人不信，而是他看起来他是信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个金钱的实意和金钱的外貌？我们先如何来判断？那判断出来之后，我们要如何来躲避那些只有金钱外貌的人？我们自己的话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那可以从我们的动机、行为、情感等方面，我们也可以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好，那6到7节就讲到了假教师的影响。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假教师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去到别人家里，而是悄悄的潜入人的家里。而且他们是有专门自己的对象的。他们所要牢笼的就是什么？牢笼也就是指控制。所以他们的手段是利用人的软弱来操控人心。那他们选择特别的那个对象就是那些无知的妇女。那我们知道这个妇女的话，她不是专指女性而是指的是那些软弱的容易受欺哄的那些弱者也就是指那些属灵根基不太稳的，然后灵性软弱、没有分辨力的这样的人那假教师他们这样做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边没有提到，但是在保罗的很大其他的书信里面有提到主要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一个是金钱方面的， 其他也有，就是说地位啊、权势啊、声誉啊，好，主要是为自己谋私利。那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什么？就是说使人不能够真正的明白正道。那除了假教师这方面的哈，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哈，所以那他们所寻找的这些软弱的这些个对象哈，我们看看他们自身会有一些什么问题。这边就提到这些的妇女担负罪恶，罪恶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复数哈，也就是指他们是被重重累累的罪恶所压着哈，他们本身有许多的罪在身上哈。而且他们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也就是说，他们的肉体中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欲念，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话，他本身他真理的根基是不稳的，而且他有很多没有处理的罪还没有解决，那他的内心也是不纯净的。那更重要的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哈，因为提到说他们常常学习却不能明白，这个。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一个他们一个学习态度的错误。他们去学习，那他们内在的心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心态和动机不对的话，即使非常勤奋的学习，但也是不能够明白正道的。好，所以就是说，他们心是想要追求的，但是在正道上的，却是枉费功夫。那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哈，那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哈，那可能假教师不需要再偷偷的爬进、溜进别人的家里，而是可以借助网络，哈，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哈，在网络上也有许多的讲道啊、短视频啊，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建立一个网站，发布一些视频在上面，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哈，我们需要警惕哈，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我们所听的是什么哈，还有就是，我们也是非常勤奋的努力去学习，但我们知道学，我们现在也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非常多的知识哈，那知识是很多，但是真正的真理的话，它是简练的，它是很少的哈，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哈，我们可能学习很多知识，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学习真理的话，那我们还是不认识真理。那8到9节的话，就提到了哈两个人物亚尼和羊毗哈。那这两个人没有在圣经其他地方提到，这是第一次哈。那根据犹太人他们所记录的哈，他这个指的是在出埃及记7章和8章里面哈提到，摩西为了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哈，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哈。那当他行前面几个神迹的时候，在法老面前的术士。也可以照样而行，哈，比如说把那个杖变成蛇，然后把水变成血，还有就是青蛙的灾害，哈，那这几样的话，法老面前的术士他们都可以行，哈。所以这两个就被认为是就是在法老面前的模仿摩西神迹的那两个术士，哈。但是到后面的话，我们知道哈，当在狮子之灾的时候，哈，那些个术士他们就承认，哈，这是神的手段，或者就是把那个炉灰啊变成疮，那个灾难的时候，哈，他们自己也没有幸免，哈，所以就看出到后面的话，哈，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他们的愚昧必定会被显露出来，他们也是不能够抵挡真理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话，哈，必定有会抵挡真理的这些事情发生啊。而且这些人，他们不是说对这个真理不清楚而犯的错误，而是他们主动心里面，哈，我们看到他们的心地是坏的，所以他们是主动的去抵挡真理啊。而且他们不是表面上的错误，哈，外在的，而是指他们从他们的内心的败坏而开始的，哈。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说真理必定会把他们的愚昧显现出来，哈。所以真理必然是会得胜的。那我们说这两个人他们的愚昧显现在哪里呢？就比如说那个神迹，哈，摩西所 是把水变成血。那如果他们能够是制胜的话，他们应该是怎样把这个血啊重新变回水？那比如说青蛙在摩西是让青蛙从水里面、河里面哈上到地面上，上到他们的家里面哈。那些术士们所行的是什么？他们也是继续的让更多的青蛙来哈，这就显出他们的愚昧。他们应该是要把青蛙变回到水里面去，好。好，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你认为这里面有哪些的障碍？好，那我们现在会不会也有一些看起来很属灵的事情啊，但是把它那个包装或者是盖住了我们里面那些不想处理的私欲和罪？好，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一下。好，把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姐妹，很清楚、很仔细的把这9节经文分析得很好哦。一开头讲到这个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有些英文版是用 difficult，很艰难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是有刚刚小平说有20种那些形容。那假教师的一些作为这种负面的影响，你随便找一个，你都可以看得到。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放毒，违背父母啊！哇，这个忘恩负义啊，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爱厌乐不爱神，这些都是在末后时代会发生的。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末后时代，所以这边特别用两个人的例子亚尼跟亚比，他们当年怎么抵挡摩西啊？在末后这时代，他们也怎样抵挡真理因为心地坏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等到明天，从14节一直到17节就讲到，要回到根基，把神的话、圣经好好读。当我们真钞看清楚了，一旦一个假钞进来，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警醒了，在末后的时代，真的像那个保罗说的，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好，我们这个刚刚小平算出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20种人所谓的那些不好的行为你把任何一种拿出来，问问自己有没有有时候犯那些行为，特别第5节讲。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看起来很金钱，其实没有那个实际 我们要自我警醒好，这点呢，你要躲开 要不然的话，常常学习刚刚那个我们说听各种资讯social media。有很多的知识，但知识并不代表真理终究不能明白。所以要回到我们明天要读的14到17节，真的要把神的话语好好读，把圣经好好读。真理懂的话，就容易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邪说。但是第9节给我们一些鼓励因为。人的良知会最后会知道那些所谓的不敬虔的人讲的一些话终究会被显露出来。好，我们今天开始从第1组开始。
这个小平姊妹，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躲开这些只有敬虔外表没有敬虔实质的人。 然后就是，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动机啊，就是是读经啊、祷告啊、侍奉，是为了讨神喜悦啊，与神亲近，为了得神的生命，还是为了得到人的肯定啊？然后维持一个属灵的形象，就像那个十个童女一样的啊，都在那儿等新郎，有五个有油，有五个没有油啊。也就是说，他们的属灵生命不一样，有油的那个，他们 care 这个新郎，所以他们早早的准备了。那个是有属灵实质的，那五个等在那里，没有油的，就是说他根本就不关心，所以他就不准备油。放到今天，也就是说，你认不认识耶稣？我们都可以嘴上说我们认识耶稣啊，但是这个耶稣认不认识你，这个就是一个区别。就像我上次说的，你认不认识你老板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员工都认识了，但老板认不认识你？跟老板有没有真实的沟通、真实的交流、真实的生命？所以说，真的是。我们不要去做这些外表敬虔的事。你是要你做的时候，你心里就是要有那个我为神做的那个意愿。否则的话，你光是做事情，有一个传道人说啊，他说的很严重，没有那个心，你去做那个事情，你做的都是垃圾啊。这个是，然后就是我们要追求内心的敬虔，而不是说光光是外表去做那个事情。然后常常的学习终不能明白，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会去，比如说到一个特会啊，或者听了一些讲道啊，讲得很激动人心，然后我们也真的是觉得蛮好的。但是呢，过了以后也就过了，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听到的这个道啊实践在生活当中，他生活当中还是原来的这个老我在做主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主，他也就失去了这个实践的那个机会啊。然后所以说他就是听很多，但是始终是行不出来，也不能够明白啊。然后再加上如果他心里有私欲的缠累啊，动机不纯呐，然后拒绝顺服跟悔改啊，甚至说他有可能跟错了对象或者跟错了听错了内容，所以说这个都是说这个光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刚才我们有姊妹就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啊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像那些无知的妇女一样。这里的妇女不单是指妇女啊，感谢刚才长老就很清楚的讲这点，就是说那些人就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啊，听来听去，他心里没有神的道，然后他没有判断的这个能力，然后就极容易上当受骗，就是被那个拐到我们说拐到沟里面都不自知。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是说这个例子要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slow down，就像我们这个晨更平台上，我们一天1个小时啊，当然你又有多更好，就是说每天听进去一句话，然后你把这句话行出来，哎，那个就是。你达到了这个目的了，不在于每天要听多少多少的讲道，不在于每天的什么读经，我要读几十章经文啊，你读了啊，你就实践出来了啊，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长进。神看重的是生命的长进，不是你外表敬虔的形式。然后，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罪需要被对付的啊，这个一定要对付掉，否则你生命其实是不能够长进的。然后我们也不要去啊追求这个什么异象啊什么异能啊这些事情啊，这个如果你不清楚圣经的教导啊，你光去追求那些极端灵恩派的这个东西啊，你越学越被拐到沟里面去了。所以说这些例子就提醒我们，属灵的活动本身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的动机啊不是悔改，不是更新，不是让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主的话啊，那个都是形式。
基本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学习啊，不能够明白呢？刚刚那个陈姐说的，学习的动机不对。你是出于好奇心呢，还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讲呢，还是寻求真理啊？第二个是我们常常要警醒，要有一种属灵的那种识别力啊。还有你生命有没有像？一开头的时候讲那个莲与葡萄树啊，生命的连结跟我们的主自己，这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好的，我们第二组哈也是围绕今天的两个问题来探讨的，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真的是我们小组都觉得很，虽然说很扎心，但是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结哪些果子， 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分享到说，联想到我们的姐妹哈，就联想到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关于结果子。那这九种果子呢，体现了基督徒的属灵品格，比如说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那我们就分享到其中的一点哈，就是节制。那比如说，现在刚才大家所探讨的 social media 的吸引力啦，各种的新闻呢，然后大家抱着这种好奇心也想要去听一听看一看哈，这种占据了我们，就是说它，把我们。就是从属灵上拉到了很多关于到世俗上的一些东西，并且会加入到很多一些杂念哈，让我们不能清心清静的来亲近神，并且让我们一天的生活会受到搅扰。其实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哈。那因此我们要在这方面上要得到一种节制，要知道当有这样的念头来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出于神，是出于魔鬼哈。我们就要立即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也好，求神从我的身上挪去这一切魔鬼撒旦在我身上的搅扰，让我的心思意念单单的来仰望主，挪去那世界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信息哈，让我的心思意念单纯洁净的来跟随你哈，就是要祷告要警醒。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讲到常常学习，但是呢，我们就是不知道如何倚靠神，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祷告，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学习敬虔的生活，或者说当我们在遇到难处，当我们陷入到事情的困境当中，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就是活出这种敬虔的生活哈。那在这里呢？我个人也是时常会有这样的 struggle，那我就想到说，其实雅各哈，我时常把我自己的生命比喻成雅各，时常在和神摔跤，在和神狗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生命哈，那比如说。雅各与神摔跤的这个情景是在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个儿子过到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他打发他们过去哈，然后又打发所有的人一切过去，因为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害怕他的哥哥要来杀他。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时候遇到，就是遇到天使哈，遇到一个人，就是天使，他就和他摔跤，然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抱住那个天使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哈。然后他也多次提到说，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我就在看到雅各，虽然说他在跟。这个上帝摔跤哈，但是我也看到，就是说雅各他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如何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我自己也想到说，虽然说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到，还是有软弱，还是活不出敬虔的内心，但是我们就想说，我们学习雅各如何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早就说，早就在这个创世纪就有应许说，我要赐那平安给你们，我不是降灾祸的神。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无论在经历我活不出敬虔的内心也好，不要气馁，然后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时常的祷告求神来就是。来 deal 我们里面那些看不见的罪，让我们真正的去面对那些罪，真活出真实的自己。即使我今天活不出来，但是神那里帮助我，让我面对真诚的去、真实的去面对我里面的那个罪，里面那个真实的我， 然后不要再伪装。这就是我们小组的。
谢谢橘子的分享跟这么好的见证哦。他刚刚说到那个不能够自我 control，就是这边讲的不能制约 without self control。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哦。下面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的，俺们吴长老刚才说的，我们要反省自己哈，所以让我在开始我们组的分享以前有，真的是这一个礼拜让我们要背的经哈，真的圣经是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读圣经是要让光照我们自己哈，圣经也提醒过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人。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末世的人性，真的是让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有哪些这20个，负面的这个行为或者是心思意念里面，要让我们来光照我们自己哈，不是去在我们光照读的时候去评判 Trump，去评判 Obama，去评判Biden 所以很快的总结一下，如何区分真假哈？那真的是真的信念，是对神的爱，是要内在的生命，动机是单单为了荣耀神哈，言行甚至心是一致的，愿意遵行神，跟随神，有仁义的果子结出来哈。那假的呢？就是会用道德包装哈，否认神的大能。为了讨人喜欢，可以用不惜手段哈，活在人前，利用他人。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反省呢，就是这四个方面哈，一个是生命，我们是愿意生命被主改变呢，还是我们是只是在外貌改变，没有内心的顺服？那在动机上呢，我们的动机是追求真理，是在人前人后是一样的呢，还是？只是为了自己得好处，在人前很光鲜艳丽，在背后肮脏哈。那在罪的对付罪的上面，是愿不愿意悔改哈？还是只是把一些甚至自己的罪隐而未现的罪合理化？那对于环境，当环境挑战来临的时候呢？就是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真信仰。真的信徒呢是会持守信仰，视死如归的哈。那对于假信仰的人呢，就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啊。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如何区分真假。那要是说常常学习而不能明白，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的话，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只是用神的话来武装我们的知识？在人前人后可以显得很光鲜化，光鲜耀眼哈。所以呢，我们在教会还有在讨论中，我们是为了彼此建造呢，还是彼此攻击？这些活能不能活出来啊？都是对我们的提醒。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是要让罪控制，甚至合理化我们自己的罪，不合理化别人的罪呢？还是真正让圣经变成一面镜子，变成一个引领？来光照我们，回到一切的一切就是动机啊，所以让动机要纯正，来防止终究不能明白，常常学习这样的一种不好的后果。周弟兄，请您补充。
谢谢雷星姊妹那么，详细的能够把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些不是条理很清楚，他能够那么条理清楚的总结出来。就谈到这个，我们会不会用这个属灵外表掩盖里边的问题？其实很诚实的说会，而且也很容易。其实也就是正是这段经文保罗提醒的我们的这个危险的地方。就是常见的几种这个属灵的包装呢，就是用第一点就是用这个服饰掩盖这个生命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很忙于教会的服饰，但私下的这个自己的生命又很混乱。这个生命的混乱，比如举个例子，就是里边却没有长期对付这个老我，对付这个骄傲和苦读。第二点呢，就是 属灵的话语掩盖不顺服，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常说我们在祷告，把一切就交给神，但其实呢，里边心里边是一直在拖延顺服，就是好像我们明知道要饶恕一个弟兄或姊妹，但是却说呢，我心里边没有感动，就迟迟的不去饶恕这个弟兄或姊妹。其实这个都是用这个属灵的话语掩盖这个不顺服。第三点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包括自己也是经常出现的，就是用聚会代替与神的真实关系，就是常常去聚会，聚会不缺席，但是平时呢又不怎么祷告，不读经，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活动啊取代了这个关系。第四点就是用这个知识掩盖这个生命的贫乏，就是很会讲这个属灵的道理，但是生活中就没有见的，就是讲爱与饶恕，但实际上一直就不肯放下这个恩怨。第五呢，就是用这个合理化这个掩盖罪恶，就是为自己的问题这个找理由。他可以从经文中找任何的一个经文和，就好像这个复合自己，就好像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两派，他会用毛主席语录的其中一节去反对另外一派的这个行为作为。其实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为自己的问题找这个一段经文来。所以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而是我们不愿意用这个真理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和骄傲，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小组的一点补充。
好，谢谢第三组的分享。把时间最后交给第四组，你的时间不多了啊，你要抓紧时间。
我们小组只要谈到那个末世哈，那个什么时候是末世，然后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会有什么样的到来之前会有什么样的迹象哈？那我们知道那个你看这个天空要不要下雨哈？你看前一天晚上那个云彩，这个耶稣也说过哈，就是你看这些 sign，你就会知道，末世是不是很近了？那有灾荒，有那个战争，有地震哈，这些东西会越来越紧密哈，紧密的到来，然后这些都是那个末世到来的迹象。那还有还有姐妹说，就是关于那个索诺拉哈，有亚伯
不
拉罕，
多嘛？
索多玛和那个俄摩拉，就是亚伯拉罕跟神在有一段辩论哈，就是有五个人，有五个义人，神也不毁灭哈那个城，所以到末世的时候，可能就是义人备受逼迫，很多人。悖逆神，这是也是一个迹象哈。另外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数满了，神这也是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信徒哈，殉道者人数也满了，这个是在启示录有写到哈。所以这些都是两方面的因素哈，就是我们的受逼迫，基督徒受逼迫的那个灾难，七年大灾难，就是一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但是我们就不能丧失信心哈。然后这里面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哈，神来了。那我们那个雷弟兄就说到，他们公司他就是为了避免临时那个领导来了，然后突击打扫或者是突击做什么事，那就变成每日都能够哈，像有领导来检查一样，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也是这样，我们每日与神同在哈，常常像那个童女一样，我们的油灯常常点亮，那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惊慌。 好的，那我们说到第二个问题，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哈，就是这个，尤其是指在常在教会时间很久的这样的基督徒哈，这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因为很多被罪阻碍哈，然后可能是我们的性格上的罪哈，性格上的软弱，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阻碍我们与神亲近的事情，然后那个也有骄傲啊、金钱啊，这是我们虽然天天在说，可是这些东西可能天天都在不同程度的。不同程度上阻碍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奉神的名来把这些罪哈全给拿走，然后我们才能做那个合乎被神使用的器皿。好的，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第四组的分享。总而言之，我们要像枝子连于葡萄树，有生命的连接。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能够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欢的。好，我们把这一周的经文来念了。好，第一遍《提摩太
提
后
摩太
书
后
》三
书
章十
三
六到
章
十
十六
七
到
节，
十七
十
节，
六到十七节，
都
因
是
都
神
是
所
神所
默
默
示
示
的，
的，
与
教
教
训、
训、
督
督
责、
责、
规
为
正、
正、
规
规
正、
正、
教
神
训、
的
学
学
义，
义，
都是有
都是
益
神
的，
的
教
人
训、
得
神
以
的
完
人
全，
得以
让
完
得以
全，
完
预
全
备
行善
各样
事，
的善
各样
事。
的善
各样
事。
的善
提摩
事，
太
后
后
书
书三章
章
十
第
六
六
到
到
十
十
七
七
节。
节。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恩典，在这平台上面，我们每一天读的一段经文，主实在是太丰富了。主今天让我们看到末世一些迹象，主让我们能够灵里面能够警醒，就像那五位准备游的童女一样。主，因为你来的时候，虽然有各种迹象，但是哪一天来我们不晓得。主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警醒，随时准备你的再来。当你来的时候，你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跟我一同来进来坐席。主，我们谢谢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成为世人的见证，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奉主的名祷告祈求，
明白。
阿门。